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澳洲大学住学率创新高。澳洲财长表示，超市应向消费者传递降价。澳洲中产阶层靠收入低于疫情前。昆州再获得澳洲联邦政府5000万元灾情财政援助。澳洲新冠病毒 JN.1 指变种感染病例预计将激增。澳洲禁用纳税符号新法生效。去年11月份澳洲零售额增长 2%。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由于生活成本压力和充足的就业机会推高了住学率，去年内完成学业获得学位的学生比例在2022年创下历史新低。澳洲联邦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到2022年底，2017年入学的学生的住学率达 25.4%， 是2005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比例，比上一个同期高出 1.3 个百分点。由于创纪录的住学率以及大学学生兴趣的下降，自2016年以来，学生总数下降了 13%， 每年有5万多名学生住学。高住学率带来了巨大的个人成本，包括随着通货膨胀而增加的学生债务。这种指数化推动的债务在2023年6月上升了 7.1%。专家还提到了机会成本。为了一条不成功的学习路线而牺牲的职业道路和全职工作，这个几乎是无法计算的。澳洲国立大学高等教育专家洛顿表示，平均而言，学生要为未完成的课程支付超过 1.2 万澳元。政府数据显示，贫困和处境不利的学生更有可能住学和背负学生贷款负担。教育部的一份报告说，2022年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加上生活成本的上升，可能对这些学生的高等教育决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不协调的是，往往那些学生满意度最高的大学住学率亦最高，位于此发达地区的大学的情况尤其如此。其中，南十字星大学、英英格兰大学和中央昆士兰大学的住学率是平均水平的 1.5 倍。新南威尔士大学、墨尔本大学和莫纳逊大学仍是表现最好的三间大学，住学率约为 5% 或更低。第二年或随后几年住学的学生比例甚至更低，约为 1.5% 至 2%。 坎培拉消息，1月8日，澳洲财长齐尔密斯向超市发出警告，说当超市的进货价格下降时，零售价亦应随之下降。澳洲农民一直在抱怨说，他们卖给超市的批发价远低于零售价。富豪士超市表示一直在努力寻找平衡点，确保消费者获得最高质量产品，供应商要获得公平的市场价格。另一家大超市 Costco 则辩称，价格由市场、季节和需求情况决定的。政府正在审查竞争法之际，财长齐尔密斯说，当农产品和水果蔬菜的批发价格下降时，我们希望看到超市货架上商品的价格亦降下来。如果超市以更便宜的价格进货，他们亦应该以更便宜的价格销售。财政部正在与监管价格的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就此进行磋商。国家党领袖利托普劳德呼吁工党政府委托监管机构对超市定价进行调查。虽然参议院对超市定价的调查已经启动，但听政府要等到2月先至会举行。工党在2022年联邦选举期间宣传说，在联盟党政府治下，所有的日常消费品价格都在上涨。当时工党承诺澳洲人在工党的领导下会生活得更好。这些选举承诺被反对党领袖达顿翻了出来。他说，总理阿尔巴尼斯现在才要求财政部门提供解决生活成本压力的方案，这些都是他选举前的承诺。在这届政府领导下，食品成本上涨了，天然气成本上涨了，电费亦上涨了。综合消息，澳洲国立大学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由于利率上升、房租和生活费用上涨等因素，尽管澳洲中产阶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工作，但他们的实际收入却低于疫情之前。澳洲国立大学社会研究与方法中心的独家模型分析显示，2024年随着晚些时候的降息、通胀压力的缓解以及第三阶段的减税措施的实施，澳洲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将有所增长， 但中等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该分析报告将澳洲家庭分了几个组，最低收入群组在2023年的平均税后收入为 3.5 万澳元，中间组的平均年收入为 10.44 万澳元，最高收入群组的平均收入为 24.51 万澳元。报告说，生活水平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家庭和中上等收入家庭群体，这些家庭的税后收入通常在10万至15万澳元之间，尤其是抵押贷款成本的迅速上升，已令到处于收入分布中心的家庭年均税后收入从2019年的 10.52 万澳元下降到了2023年底的 10.35 万澳元，下降了1700澳元。报告中说，尽管澳洲的就业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失业率也比2019年低了一个百分点以上，但人们的实际收入却停滞不前，甚至还出现下降。不过，澳洲国立大学的分析也显示出，在中产阶层实际收入下降的同时，收入最低的 40% 的家庭通常年收入在 3.51 万澳元至7万澳元之间，现在的生活水平却要好于疫情前。收入最高的家庭也是如此，这些家庭去年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估计为 23.87 万澳元。负责这项建模分析工作的澳洲国立大学副教授菲利普斯表示，澳洲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已从2019年的 0.343 小幅下降至2023年的 0.341， 表明澳洲家庭的收入不平等并没有因疫情而加剧。他认为，这一在某种程度上令人感觉违反直觉的结果是因为提高福利金的政策变化，以及福利支付率与通胀率的挂钩，而通胀率的增长超过了更广泛的工资增长。回应显示，2024年澳洲家庭的实际收入将增加1646澳元，令到所有收入范围的平均收入达到113750澳元，比2019年增加 1%。但澳洲中产阶层仍将再次落后，处于收入分布中心的家庭平均年实际收入将比5年前少864澳元，估计为 104365澳元，降幅为 0.8%。而受益于政府第三阶段税收改革的 40% 的最高收入家庭将获得最显著的收入增长。布里斯本消息，澳洲联邦总理艾尔巴尔斯宣布，政府将向遭受风暴和洪水袭击的昆州部分地区提供进一步的财政援助。昆州最北部和东南部受近期恶劣天气影响的人将获得5000万元一揽子支持计划。昆州东南部的三个市议会辖区将获得重建拨款。新的一揽子支持计划将包括旅游业复苏措施和受灾最严重地区的清理计划。另外，联邦政府还将宣布一项气船行业恢复和复原官员计划。这笔资金还将提供给昆州北部的乌造原住民军议会和达格拉斯军议会，以及东南部的 Sandy Cream 偏远地区议会。去年12月，昆州政府宣布了一项6400万元的一揽子计划。到目前为止，要向昆州东南部受风暴和洪水影响的6万人支付了1050万元的联邦救灾款，遥远的北地区26000人获得450万元救济款，符合条件的人每个成年人可获得1000元，儿童可获得400元。总理艾尔巴尔斯说，政府意识到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有些人会非常艰难，可悲的是在我们这个美丽的国家，自然灾害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和激烈，我们被告知这个将是气候变化的影响，亦正在实践中看到这一点。据预测，昆州东南部将出现更恶劣的天气，从这个星期二开始，黄金海岸内陆可能会出现严重雷暴，最有可能的现象是再次出现强雷暴天气，以及大冰雹和破坏性大风。昆州东南部和新州北部将有降雨，预计降雨量远低于该地区最近恶劣天气期间的降雨量。圣诞节当日，龙卷风袭击了黄金海岸，随后发生了风暴和山洪爆发。罗根和 City Queen 地区亦遭到了严重破坏。风暴导致昆州东南部超过13万户家庭断电，星期日晚上电力恢复。黄金海岸市议会市长泰特说，我们有恢复计划，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 需要清除前所未有的绿色垃圾，估计需要75000卡车才能将其清除。另外，昆州同惠州紧急服务部门为昆州提供了增援服务。综合消息，一种新的快速传播的新冠病毒 Omicron 子变体正在澳洲引发一波又一波的传播潮。专家警告说，昆州同惠州的疫情正在上升。惠州政府1月8号发布的健康警报详细说明了由 JN1 子变体引起的住院人数迅速增加，这种病毒在昆州也越来越多的出现。世界卫生组织称，这一变体正在全球迅速蔓延。惠州首席卫生官洛克医生说，人们对这种新变体的部分担忧是它的传播速度。在几个星期内，我们真的看到它很快成为社区中的主要变体。上个星期惠州平均有377人因新冠住院，这个比之前的高峰要高。12月初住院的平均病例为326例，同月抗病毒药物处方增加到2023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虽然昆州卫生厅还未公布今年的监测数据，但在2023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昆州的新冠传播活动处于高水平。昆州卫生厅公布的基因组合检测数据显示，11月底和12月初 JN1 样本的比例急剧上升。科比研究所的病毒学家戴维尔副教授上个月预测了夏季新冠病毒的双峰浪潮，他说2024年将是 JN1 和紫普系，他会扫光其他变体，他很强大。专家们预测病例激增可能在未来几个星期内达到峰值。1月8号，首席卫生官发布了一份警报，建议75岁以上的人以及过去6个月没有接种过疫苗的其他易感染人群接种加强疫苗。坦培拉消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开战后，反犹主义事件增多，澳洲政府对此做出回应，禁止行纳税礼，禁止展示或出售恐怖组织相关标志的法律1月8号生效。新法规定，公开行纳税礼，展示纳税万字符号或纳税亲卫队相关符号的行为，最高可判处12个月徒刑。销售与交易这些符号同样被禁止。澳洲检察总长德雷福斯在声明中表示，这条法律发出明确信息，澳洲容不下未发大屠杀或恐怖主义行为的人。这个是同类立法中的第一项，将确保澳洲任何人都不得美化重阳纳税及其持可意识形态的行为和符号或从中牟利。在哈马斯去年12月7号攻击以色列，造成以方约1200人死亡，240人被扣为人质，导致反犹主义和伊斯兰恐惧事件激增后，这条去年6月提出12月通过的法律有了新的意义。综合消息，澳洲购物者在黑色星期五网络星期一各价促销活动加大支出，对去年11月年售数据的提振幅度大于预期。澳洲统计局这个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继12月份下降 0.4% 之后，11月份年售营业额增长 2%， 消费者在圣诞节前使用较长的黑色星期五消费期进行购物，近几年来已经成为零售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统计局的商业统计主管议员表示，购物者在12月份推迟了可自由支配的支出，为11月份的销售做准备。他说，这次的黑色星期五销售再次大受欢迎，与往年相比，零售商更早开始促销期，运行时间更长。黑色星期五活动的受欢迎程度正在影响圣诞节前的消费模式，这个导致经季节性调整的数据出现更不稳定的月度波动。11月份的零售业激增，主要是由于家具用品销售竞争 7.5%， 其次是百货公司销售增长 4.2%， 服装和鞋类销售增长 2.7%， 而其他零售业则增长 1.1%。 食品相关行业的销售亦有所上升，咖啡馆、餐馆和外卖食品支出增长了 0.4%。 很明显，黑色星期五销售期间的支出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增长，所有州和领地的零售营业额都增长了 1% 以上。其中家具用品零售增长 7.5%， 其次是百货公司 4.2%， 服装鞋类和个人配饰零售 2.7%， 和其他零售业 1.1%。 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